当然观音具有所有的功德，但是你若真正的去努力修的话，当你常常念观音法门的人呢，你的悲心会比较重，慈悲心圆满，但你有慈悲不并不代表你有空性的智慧，除非你学般若波罗蜜。有慈悲人他不应发广大的愿力，所以我以前讲经说，中国为什么用三个大菩萨，文殊代表般若，出世间的般若，观世音菩萨代表广大的慈悲心，普贤菩萨代表无有穷尽的愿恨。所以当你念一声南无大恨普贤王菩萨的时候，是代表你一切众生的佛性都现前。所以普贤王名号是指你的本性自性的名号，所以它功德力殊胜。是从这个法义的角度说，念一声普贤王如来胜过于念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名号。可是要正确的理解，你不要认为说好，那我以前念这个，现在我念这个呢，那前面就不重要。错，你这样的理解还是断见，而是说前面的地藏名号度地藏名号的众生，观音菩萨名号度观音有缘的众生，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度阿弥陀佛有缘众生，但普贤王如来的名号呢，是度以发菩提心要行华严经实地法门的人，而让你一现身就自信现前的众生，他念大恨普贤王如来。所以以前我在狮头山闭关半年的时候，我念华严经，我拜华严忏，我念阿弥陀佛，但我也念普贤王如来的名号，那是依经文而修。最后我求生极乐世界。所以理解经文，不要说哎呀，那个明明经文就是这样写，那是不是观音比不上普贤王菩萨？不是，他已经是成佛了，但是观音菩萨摄受的众生是什么呢？是悲心增上的众生。但是也有些众生喜欢黄教耶鲁巴宗喀巴大师，那宗喀巴大师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听好，有慈悲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呢、啊、也很自私的也有啊，所以可见你要种不同的因。那文殊师利菩萨，我讲过五台山的文殊师利十大愿，是说修文殊师利的人呢，多生多劫对一切的中心啊，对于苦空无常跟般若波罗蜜的觉性啊，比较容易相应。他不是像一般的寺庙的，哎呀要考试了，赶快来点个文殊灯，你会考第一名，没那么粗浅。文殊菩萨的般若法门是释迦牟尼佛在文殊师利般若经说，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的佛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因地中也拜过文殊师利菩萨，叫做龙种上尊王佛，拜他当老师学般若波罗蜜法门。也就是说在菩萨的因地法门里面，因地法门里修般若空慧的是谁？文殊师利菩萨。果地的是谁呢？东方阿处毗佛。这两个都是证悟一样很高的，因地是文殊师利菩萨，果地是东方阿处毗佛。所以在般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赞叹的是东方阿处毗佛，可是在法华经里面，这佛是赞叹的是多宝佛。所以可见每一个的众生愿力不同，所以假如你多生多劫想要学甚深的世间跟出世间，尤其是出世间的般若空慧，那当然要受持礼拜香花供养文殊师利菩萨。有供跟没有供是不一样的啊，一般人都会供观音跟地藏，可是真的会要供华严三圣人的人，他要发大乘菩提心。所以一句普贤王名号或一句呢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都包含华严会上佛菩萨的功德。当然那你说师父这样比的话，那我直接念释迦牟尼佛或毗卢遮那佛可以吗？行，可以，当然也可以，但是你要有很深的信心，你要受持大乘的经论。所以这里讲庆欢喜是站在较量功德经里讲，较量功德经讲听好，是站在世俗地说。佛在一教经跟四十二章经也说，若有人供养一个出果须陀环， 不如供养二果须陀含，不如供养四果阿罗汉，也不如供养一尊辟支佛，更不如供养一尊菩萨，更不如供养一尊佛。那若有人供养无量无边佛，不如供养一尊无修无证的圣者。无修无证的圣者不是不修，是他究竟圆满了，那是究竟佛。所以在功德上他的确有较量的。就像你今天有1000块，你是要布施给基督教天主教，还是呢流浪狗之家，你还是要供养大乘，还是供养金刚乘，还是供养圣地，那功德是不同的，在你的愿心还有所缘境不同。所以较量圣这里讲是要自己很欢喜，生生世世可以遇到呢这个成佛的法门，经中之王，自己应该多庆悦。接下来依这个法门是如经文讲多调柔，调柔从哪里修呢？从礼敬诸佛修。所以换句话说，从这里去观察，一个圣弟子若真正在学南传北传藏传的人，不管学什么传，他的心一定会调柔，因为他身心柔软清净祥和，一定会进步的。假如这个人他还很刚强很难化，习气固执，那表示说你心中虽有法喜，但是法喜太少了，你的法喜敌不过你的习气，你的法喜敌不过你的业力，所以你应该更精进，更求佛菩萨加持，更忏悔，更精进。所以看四者调柔欢喜，自身心片易成就。调柔是指身心四大很平衡，产生欢喜，身心呢啊，这四大很平衡。若以金刚乘来讲，就是气脉它很祥和，不干他自己心很柔和，甚至呢也有力量易成就。意是指利益别人，感动别人，教化别人，感动别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有实践的功德力。所以他讲调柔有分自利，也有分利他。第三个如今叫多踊跃，懂踊跃现代化来讲是好要的意思，就是说他听到呢殊胜的佛法不是排斥的，他是好要心，这一点请做个计较。当你听到深一点的佛法或是不熟悉的佛法，你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有人觉得说嗯，没有什么，我不太懂。有人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啰嗦，对不对？对不对？我就修一个数习惯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呢？不可以这样讲，你是那排斥的心。数习惯是很好的，佛在清净道论跟大小乘禅观说，佛有二甘露法门，第一不净观，第二个数习观。光这两个观法，任何修一个都可以让你直接证到四果阿罗汉。可是问题是众生无量无边嘛，所以佛要开很多很多的法门，所以你听到其他的法门的时候，尤其是深奥到你不法理解的时候，假如你的反应是非常的喜悦跟好要的话，表示你这个人善根比较深。假如听到其他的法门觉得很啰嗦很烦吧，很真实跟你讲，你善根比较薄，你在学无量法门的时候障碍多。真正出地欢喜地的威力众生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时候，他是踊跃欢喜。看无者踊跃欢喜，自身心片亦真上满足，他自己呢有好要的欢喜心去学更多的佛法。就好像一个医生跟护士为了要帮病人，癌症病啊因越来越复杂，很多找不到答案，他很喜欢去耗药去实验，去找新的病因，找新的病方。当他发现一个病方的时候，他会很高兴。为什么？所有的众生都有新的希望，那样的欢喜踊跃。可是一般的莲友，尤其是学一个法门而不欢喜学其他法门的人呢，常常是排斥心的。那我也没话说吧，起码你不要谤法，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你再说吧，我没那个功德力。但是真正呢有善根的人呢，他会什么自心自身心片亦真上满足故，就是他学一个方法， 他会觉得，诶，我身心呢戒定慧又增长了。举一个例子，佛在世的时候有两个弟子，一个过去呢是在扫厕所的，扫肮脏的，扫粪走的，第二个是拉风车的。这两个呢都跟佛出家了。那跟佛出家以后呢，佛教叫四念住。这拉风车的人呢，他就每天修不净观，尸体这样一直脓血，怎么修越修越恶心，他还是不能得定。这拉风车的第二个，这个在扫厕所的那个，他每天呢就修数习惯，数呼吸，数一数呢，他觉得好无聊，都快睡着了。有一天他就问佛，佛就说漏掉前面一段。佛是教舍利佛去教他们两个人禅修，那舍利佛教他这样，结果他们两个呢用错了方法，就扫厕所的人他就每天修数息观，拉风车的人每天修不净观，他们都很想证阿罗汉果，可是怎么修怎么修就很苦，修不进去，结果生了烦恼。最后呢，舍利佛没有办法，舍利佛已经用尽他的智慧跟神通，而且很有耐心教他，他就去问佛陀，佛陀就入大乘三昧，观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说他们没错，法也没错，但是不契机，你换个方法吧。拉风车的人那个要修数息观，因为他每天就拉风车嘛，风大跟他是相应的。扫厕所的人那每天都修肮脏的东西，他最熟悉的就是不净，所以你叫他修不净观，你把两个方法一对掉，结果呢舍利佛非常非常的欢喜，说哎呀，赞叹佛陀，我的善巧方便不够，我用错了方法，我很想帮助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不契机。结果他回去呢就重新教他们两个换方法一起修，一个礼拜以后两个人都证阿罗汉果。所以可见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很重要的。我是骗学一切法，骗赞极乐净土。我跟其他的法师不一样，跟我的师父也不一样，因为时代不一样，我度的众生因缘不同。所以听好，你若学习任何的教法，遇到深奥的教法你不欢喜的人，希望不要排斥。但是若你有生欢喜心的，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善根比较深厚，表示你在过去无量诸佛供无量的善根，学过无量的教法，所以你的心啊比较容易跟虚空相应，而不是窄窄的固执的。净土执持名号，听好，执是指让你不要散乱放逸，执着的人可以让你折善固执，是很好，起码往生净土。但是我要告诉你真话，往生的品位不会很高，因为我刚才讲过，佛法目的是要破你的执着。你虽然觉得世间的东西我舍不下，我已经很难很难克服，我要超越，我好不容易呢能够呢把心完全交给阿弥陀佛，我生命都没有希望，吃了很多苦，我这辈子起码还有一个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当然很好，你也能往生，我没有说不能，因为你的信愿心很坚固，这是出于出离心。但注意注意听，出离心的时候要检责自己，多法喜踊跃的人，他的出离心是宁静的，是安详的，但不是恐怖的，不是被人家恐吓的。假如你念佛是恐惧的，是恐吓的，听好，你的出离心是逃避心，不是真正的出离心。真正的出离心是知道说世间是本来就如梦如幻的，是苦空无常的，我躲不过我的业力，可是我在这业力当中啊，我还有一个希望，信愿心。所以他的心是很宁静的，是很安详的。举一个例子再给大家看，一杯肮脏的水，现在要漂白，第一滴漂白水进去，刚开始全部是肮脏的嘛，第一滴漂白水下去，对不对？一定很小滴嘛，可是慢慢它要时间啊，它要扩散啊，扩散以后慢慢进化，需要时间，最后是一半漂白水，一半干净的水，肮脏的水，慢慢的呢，可能三分之二漂白水，三分之一肮脏的水。注意，漂白水本身是干净的，漂白水本身是漂白水， 漂白水不会说跟肮脏水混在一起以后漂白水就变肮脏水，不会，这是化学的效果。用这个譬喻是说，你真正的念佛真正得力的时候啊，你的心是越来越净化的，你是每一天呢很安详的，不会有恐惧不安的。下个月真的要走了，我也放得下，我还有十年呢，我就继续在这边行菩萨道嘛，而不会说阿弥陀佛，我很讨厌的我生命，我可不可以先走？先走那是另外一个主题啊，你还有功德力，还能够定中见到阿弥陀佛。有古代净土圣贤录里有这个例子，对，定中跟阿弥陀佛讨价还价，阿弥陀佛说好吧，那我三天以后再来接你。他说你寿命还有十年嘛，对不对？盈科禅师啊，有，可是那是特例。现在的重点是，假如你念佛念佛只是觉得我很狭隘，我觉得这个世间很苦，我是躲避的，你就变成很孤僻孤单，然后你是恐怖不安，表示你念佛是念得不得力的，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的见地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因不是清净的净土因，临终的时候会很担心净土不会现前，因为你是恐怖不安逃避躲避的心，是杂染心，这不是清净因。净佛国土是说，我知道轮回很苦，我真正忏悔，我发广大的愿心，就好像说我现在没有能力，我要到呢哈佛大学去念博士，将来当了博士以后回来，全世界我都可以帮人家，这是譬喻。我今天是很脆弱的，但我有佛性，我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我到极乐世界的大学去求学，等我证了无生法忍以后，我发愿我一定会道驾此行广度众生，所以我现在能度多少就度多少，我能帮多少他就随缘度众生。所以他一样有很强的菩萨动力，他碰到苦空无常的时候，他知道苦的本质是空性的，苦是来帮助我增上缘，他会很欢喜的去，苦来的越多的时候呢，我业力忏除的越快，但他不会逃避。所以真正的净佛国土的行者是这么伟大的，绝对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就是开始远离人群，孤僻自私啊！你们这些人呢都在五人宇宙城里面在混，只有我一个人最亲近，其实你是走进自己的象牙塔，你不是真正的清净出离心，你只是逃避恐怖不安。为什么？举一个问题，下个礼拜阿弥陀佛来接你，你真的愿意走吗？有人就很怕了，我的财产都还没有分光啊，我的孙子还没照顾完呢、啊、那表示你平常所理解的阿弥陀佛的心愿行缺哪儿了呢？所以法很重要，所以才会叫做法喜无量多踊跃故。我为什么要讲的这么详细？因为这些念头跟我们后面的八十页念有九种念是有关系的。好，接下来再看第六个，如经云多堪受故。堪受简单讲吃苦耐劳，度众生里面你若不肯吃苦不肯耐劳，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佛你以为真的很容易吗？释迦牟尼佛我常常比喻啊，修忍辱波罗蜜一度他都要修五百世，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世界是堪忍世界。同样的，初地欢喜地菩萨道驾慈航的时候，他对这个世间的东西也是多堪受多堪忍，堪是堪忍，受是怎样欢喜心接受。为什么？因为初地菩萨有神通吗？他过去现在未来所碰到的好跟不好他都知道，一切都是离不开缘起法，所以他能够去接受它。接受它换句话说给我们鼓励的是，你菩提道上的好的也要去接受，不好的也要去接受。我们都希望学佛以后多好一点，苦难少一点，障碍少一点，的确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不要忽略，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讲，你越勇猛精进的时候，就像我常常比喻的，花园里的玫瑰花，玫瑰花会长，杂草也会长，杂草代表我们的业力会发动，玫瑰花代表我们精进的果实。所以当你越勇猛精进，过去的业力先见的时候，你要有堪受欢喜，躲是躲不掉的。 有人会觉得，哎呀，我在这家公司啊，老板不好，这同事很奸诈，对不对？待在这边不好，对不对？然后心性不好，没错，是很好。但是你若是，这是世俗人的想法。但是，假如你发了一个大悲愿心的菩萨的话，那你就说，好，我就用这个坏老板跟坏同事来磨练我的心性。为什么呢？那你才叫做真正的佛弟子啊。为什么呢？这家公司换了老板，换另外一家公司老板以后，因为你的业力没有忏除，另外的老板虽然很好，哎呀，考不好就更狡猾，更奸诈。那其他的同事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应付你的，你会觉得，哎呀，这家另外第二家公司呢，大家虽然表面上很好，可是表里呢都又不如一，那你就会动了第三个念头，哎呀，我要换第三家公司了。那换哪一天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业力不去忏除啊，不去对治跟面对的话，躲是躲不掉的。所以真正的菩萨应该要有碰到好的境界跟坏的境界都要有堪忍力，也就是要忍辱负重的力量。第二个，要去接受好的坏的，都要去接受。我们常常不是说吗，外境一切是不真实的吗？你要训练你的心，起码你训练你的心要欢喜去接受，那很多东西危机就会有转机。第七个，如经云，多不坏他意。不坏他意就是不可以动念头伤害别人的恶念，就可以不可以动升起伤害别人的恶念，这个很重要。因为菩萨戒的第一条就是这个不杀生。不杀生是消极的说，积极的说还要饶益一切众生。所以七者，不坏欢喜，自心调伏，论义解说时，心不扰动。我们不可以动不伤害别人的念头，不可以。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能调伏。比如说我们起了贪嗔痴的时候，夫妻相处也好，朋友相处也好，我公司相处也好，天底下看这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两个巴掌响叮当的。很多东西不是单单别人错你对而已，或是你错他对，一定是两个都有关系。那我们遇到境界，我刚才说有三个，远离恶友，第二个阶段要调伏自心。这里讲为什么会有不伤害他的恶念升起呢？因为你可以调伏你的心。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没有嗔心，有，凡夫一定会有嗔心，但是嗔心升起的时候，你有方法去调伏它。所以自心调伏，这个论义解说是指法的力量。前面自心调伏是修持的力量，论义解说是经论教法的力量。因为教法的力量透过你思维，你觉得说忍一时海阔天空嘛，退一步也是呢心平气和啊。第二个，你自心调伏以后，你没有嗔心的时候，你在宁静的时候，你才会选有智慧，选最好的方法去找人家沟通，所以你的心就不会受外面的是非而干扰跟动摇。这个叫做多不坏他意故。菩萨初地欢喜地吧，菩萨啊，刚才讲的是凡夫要努力的，接下来讲欢喜地菩萨。初地欢喜地菩萨，他破了人无我，所以他无我。他成愿再来的时候，他是没有我跟别人的念头分别的，所以他不会有整人的念头。听好，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佛菩萨磨练我啊，其实错了，是众生磨菩萨啊。菩萨是无我，他怎么会磨你呢？菩萨只是随顺因缘帮助你。再讲得更白一点，菩萨是教化你，是站在善知识的角度讲，教育你跟感化你。假如把菩萨的智慧降低一点，以现代做朋友的话，菩萨只是陪着你一起去成长而已。那当然成长当中有好也有坏，但菩萨不会故意整你的。有人会说，哎呀，我现在认真哦，修得很精进哦，模考很多，哎，我觉得佛菩萨最近好像磨我很多。 这样的见解是有问题的。佛菩萨怎么会磨你呢？其实一切的东西是你的业力显现，你是自己在磨你自己，你自己的业力在磨你自己。所以那初地欢喜地菩萨，听好，他证了人无我，他还没有证到法无我，他透过他的大悲愿力道驾慈航的时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帮助众生积聚他福德跟智慧资粮，第二个在接受众生的磨练，磨耐性，磨忍辱，磨信心，磨永不放弃的大悲愿心跟菩提心，让他的自信啊，有点像滚动的石头一样，越磨越圆，他自信开展的力量就越大。比方说初地欢喜地菩萨，他的功德力可以震动100个世界，他的范围是以时间，从世俗主义角度来讲，100个世界，他可以震动100个世界，见100尊世佛，所以他的功德力也可以影响100个世界。可是101个世界的众生啊，他就度不到，因为功德力不够，还有缘不够。那注意，众生里面在六道轮回是这个世界他个世界到处轮回的，像地藏经讲，此界坏时辗转他界，他界坏时辗转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对不对？所以可见呢，100个世界里面有进进出出的所有的众生。那菩萨呢，为什么要广结善缘？那在100个世界的有缘众生可以度，那101个世界众生来的众生怎么办？他得先跟他结缘，结了缘，他跟这个菩萨有欢喜心以后，那他不一定有信心，他讲的话呢他还要怀疑，讲的话呢这个众生还要毁谤。所以菩萨在这里什么磨，展现自己佛性的功德力，所以他就会变成100个世界一直磨，变到1000个世界功德力圆满的时候，就证二谛。讲听懂吗？所以啊，菩萨成就众生，众生也成就菩萨，是相互成就。但我要说的重点是，菩萨是无我的，他不会没事找你麻烦的，你的麻烦是来自于你复杂的业力显现。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很多老菩萨的见地应该好好反省。第八个，经云不多恼众生。不，刚才讲动恶念是伤害众生，接下来菩萨更慈悲，不要呢让众生生烦恼，这一条是比第七条更难做。第七条是说，我不伤害众生是己，我不起恶念给他麻烦。不伤害众生是这样，是说你不伤害他，可是你做得太好，众生也不高兴，这很麻烦。为什么？你给他压力，你给他没有面子。所以四摄理法里面，布施、爱与利他、同事，还要跟他什么同事，同事简单的讲要处在一起，讲得更深一点，用中国话要和光同尘，韬光养晦啊。你精进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炫耀。为什么众生跟众生相处里面贪嗔痴是烦恼？那听好，反映出来最两个最大的烦恼啊，粗的烦恼，细的烦恼当然很多。第一个是什么？嫉妒心。第二个是恶念的伤害破坏心，这是众生里面。所以菩萨帮助众生，举个例子，不要恼害众生。听好，它是有次第的，从第一个一直修修修修，修到你第八个次第的时候，后面会比前面深一点。不恼害众生是怎么呢？第一，请看八者，不恼欢喜，教化他，感化他，还要呢有给他时间包容他，体谅他，你才能够摄受他，摄取众生。那他的原因是还有无有穷尽的慈悲，还有调柔的心。所以憨山大师说了一句话，红尘白浪两茫茫啊，忍入柔和是妙方。你可以写下来，忍入柔和是妙方。我们做菩萨是很不容易，最有名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法华会上的常不清菩萨。我们很多人都念法华经，但是你注意，你去观察他的行为，不一定可以做到常不清菩萨。但是真正法华经升起功德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别人打他骂他侮辱他的时候，他心都还是如如不动的。所以你对众生要忍入柔和是妙方，你的心刚才讲 要刚才讲，要调柔的，要踊跃的，要堪受的，堪忍，而且欢喜接受。而且你不但不主意动念头伤害他，接下来你还要有智慧说，哎，这个场合不需要说。有些人很没有智慧，很多东西他不会分场合。听好，这不是心机，而是细心到我这个时候不要说的时候，不要让众生生烦恼，因为因缘没有众生道。有些人很喜欢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常常讲自己多好多好多好，那当然这是跟自己分享，这是好的，但是讲了太多的话，众生会生烦恼，哦，就你最好，我们都不好，但是大家都不讲话，他就会起嫉妒心。所以菩萨帮助别人是很好，鼓励别人很好，因缘到的时候当然要勇猛精进帮助众生，但听好，因缘没有到的时候要等待，要忍辱，要等待新的因缘，这叫不恼众生。就好像你有兄弟姐妹，假如他脾气不好，他是焦虑症，对不对？他焦虑的时候，你总有耐心呢，你等待他，因为你知道其实他的情绪不好是因为身体不好，药物可能影响他的情绪，其实他本性很好。你想一想，小的时候兄弟姐妹的时候，他对你多关怀呢？同样的众生也是这样，当他心清净的时候就像好的兄弟姐妹，但翻脸就像翻书一样，那你要忍辱，要忍让，要等待，要多不恼众生。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才没有违反你的菩萨戒，不放弃众生。一般人碰到障碍的说，哎，算了，我放弃了。那你放弃那一刹那，你也破了菩萨戒了，假如你受过菩萨戒的话。接下来第九个就更深了，就是多不嗔恨故。听好，讲念头，这里的是讲念头。有些人主动上他不会伤害众生，他也很有智慧，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该说啊，他处理得很好，他也不让众生生烦恼。这念头里面呢，就会嘀哩咕噜嘀哩咕噜的，这家伙哎，又是 trouble maker， 麻烦人又来了，我刚才说过，躲也是躲不掉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么伟大哈，不论在家出家，你碰到都是有缘的，只是你还没有神通而已。所以这里讲多不嗔恨故，是指内心里啊，真的放下你的嗔心，这要修大乘慈悲观。而且要观他是我过去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你起嗔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众生会让你一次两次三次失望后悔放弃，甚至懊恼，甚至弄到呢你都快疯了，那你就说好吧，谢谢他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今年修得特别好，对不对？真正具有菩萨乘的人就是应该这样思维的，他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听好，若没有法义的基础，这样的思维呢，在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就说，他听到他会说啊，这个哦，好不容易狼东西派铁笑哎，因为他会觉得，假如我们这样忍辱众生，又不伤害众生，又不占便宜，那又让别人，那什么利益都没有得到，那是白痴，那是弱势团体。不，佛法讲的是转化你内心的贪嗔痴。所以看第九，不嗔，所以他心很欢喜。你常常嗔心很重的人呢、啊，你心是不会有法喜。你欠到众生呢？不如说修行，或是戒力不好、威仪不好的时候，你会忍着不起嗔恨心。这里的忍，注意是指安忍，不是指强硬的压抑。忍就是呢，能够安住。你知道气也没有用，讲也没有用，因缘还没有到。注意正面的来说，你还要帮他发愿、回向、忏悔、发愿、回向。希望所有众生嗔害我的人呢，我还因为呢嗔害我的因呢，而能够生成佛的因。好，到这里我跳一个，我下次印给大家一个档案做参考资料，请秀丽记下来提醒师父。在禅观里面，我们讲到贪嗔痴，我会补充一篇文章，很了不起的，贡噶汪丘仁波切在监狱里被关了21年， 他每天念的转恶道为缘发愿文，因为历史的破坏，他很不幸呢，真的是被关了21年，当然是他的业力。他这里呢，就有一个广大的发愿力。好，各位请看，我先跳一个颜色给你看啊，这样你会看得清楚。详细我发了，下次再给大家讲。我先举一个例子，他说，因为他在文革的时候是被破坏，被人家像猪跟狗这样喂的。请看第四条，若以喂养猪狗般供养我衣食衣服卧具，怒目打骂我，侮辱我，凌辱我，甚至揭发我的过失，我愿这些令人生畏的一切行为都成为成佛的因。你看，这个才叫真正有菩提心的人。他讲过入菩萨行，我们常常遇到人家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以牙还牙的。可是真正有菩提心的人，就像这里讲的，多不嗔恨故，还波不恼众生故，他还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遇到割力王，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我常常讲这个例子，可是真心各位莲友，你要问到你逆境来的时候，你真的发了这个愿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发这个愿。我在全世界各地弘法，我有遇到也有恶众生呢、啊，也有故意来挑战我的，也有故意来呢扯我后腿的，我尽我的法义去帮助他鼓励他，但是若没有缘的时候，他也是呢是会扯你后腿。当他走的时候，我就会默默地帮他忏悔回向发愿，希望将来是成佛的因。再来看第五条，若往昔我造业伤害他人，今夜我受果报遭他人伤害，愿此伤害的恶缘转为清净的善因，将来绝对不伤害别人。好，再看一条很感动的话，多生多劫为我父母，可是呢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父母，我们理论说等虚空如母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不管呢我认识或不认识，可是我却无慈心，也没有珍惜的去其他，比如像动物，因为西藏要骑马、骑骡、骑牦牛、骑乘，还有驮运，甚至呢，因为西藏不是素食者嘛，喝他的牛奶、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我呢这些众生怎么办？我希望他圆满忍入波罗蜜而快速成佛。所以啊，这篇文章是非常好，我下次会印给大家。我要讲的重点是说，当我们遇到恶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转化我们的身心去感动别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九个是多不嗔恨故，请看下面，以说多欢喜。好，所以欢喜它有分根欢喜、体欢喜跟心欢喜，最重要它这里是讲的心的法喜无量。好，假如你常常修，多尽兴，多爱念，多喜悦，多调忍，当然你心就会很欢喜嘛。你这种欢喜不是物质上啊，或是中了奖券，或者，而是你心中真的有正法。第二个，你每天遇到人事物的境界好跟坏，你都能够训练你的心不受它影响而转为修行的资粮，所以你很高兴。烦恼越多的时候，你超越也越多，对不对？供养越多的时候，你贪恋呢也不会很多，你的心反而更精进。所以好跟坏，你从早到晚，每一滴每一点，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每一个物，你都很感恩。为什么？太好了，从早到晚24小时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啊，都是帮我快速而修行成佛的，那你怎么会不欢喜呢？接下来他讲，那这个欢喜是他的功德力，最重要是什么？他的念力可以成就。所以次说，以何念故欢喜成就，是第20句、第30句他如是说。下面讲，是念有分两种，一是念当得，二是念现得。好，先看经文，先看念当得。何者念当得？请看经约79页到80页，经文说，诸佛子菩萨住世欢喜地当中，念诸佛故， 生欢喜心。二，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心。三，念诸菩萨摩诃萨故生欢喜心。四，念诸菩萨的所行，所行这里是指六度万行，生欢喜故。念诸的波，念诸波罗蜜清净相故。好，这里的诸波罗蜜呢，以华严经讲是十波罗蜜，一般大乘讲六波罗蜜，可是这里的经文是讲诸波罗蜜是十波罗蜜。注意清净相，把它画起来，是指般若波罗蜜在内心里真正升起功德力量的时候，它观一切都是清净的，它观一切的东西呢不会是染污的，它不会受外界的五欲六尘影响，就是五欲六尘来的呢，它还是观到是清净相。就像我刚才比喻刀子，小乘人是把刀子藏起来，大乘是说刀子本身你是要怎么用，好刀子或坏刀子在你的心。大乘的般若力法、般若波罗蜜法门以及金刚乘是告诉你刀子是空性的，所以重点是在清净相，生欢喜故。这是一二三四，接下来第五个，念诸菩萨地较量胜故生欢喜。这里的地是指实地。接下来第六个，念诸菩萨力不退故，这里是指不退转的功德力，所以你很欢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多人净土都要赞叹往生极乐世界很殊胜很殊胜很殊胜，的确很殊胜，但你要问你自己条件够不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力不退。接下来第七个，念诸如来他要教化法故生欢喜，就是教化以清净的正法来教导跟感化一切众生，这个叫教化法故。有些人他自己可以修得很好，但是碰到众生啊，哎，他就很难。举一个例子，像老师，老师的教化力呢就比较好，但是有些老师里面也有好老师跟不好的好老师，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好的多，但是有些老师也很有耐性，有些老师就没有耐性。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无有穷尽菩萨道理，我们也要学诸佛的善巧方便的如来教化力，这个是要学习的。最后第八个，念能利益众生。我念念想我生命呢，除了每一天有基本的生理需求、心理享受、精神安慰，我觉得我每天啊是很欢喜，可以把宝贵的生命能够来帮助众生，这要很欢喜的。这一点我多说几句哈，我们今天就这边讲到一个段落，先念经文论，下次再讲。其实各位哈啊，我虽然有时候讲话比较真诚直一点，其实我也要赞叹各位，各位是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的人。但是生命很短，要把握。世俗的人现在尤其全世界经济都很不景气，我有很多非佛教徒的朋友，我佛教徒的朋友常常为了衣食三餐啊，为五斗米折腰，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了。为了呢家里，为了孩子，为了生计，为了贷款，耗尽了他的精神跟体力，他真的很想学佛，但是每一次呢都放弃，这是什么？福报不够。第二个，有些人呢他学了佛法都在摸索，他很想学，可是障碍很多，都遇到了恶友跟恶善之事，恶之事多，所以这也是福报不够，过去邪见种子太多。第三，有些人真的很想用功，遇到善知识很难找到善知识。第四，有些人很想学经论，没有人教。第五，最好的有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但是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有办法超越，还是很难的。所以真的呢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不是只有一世修的。事实上各位在座的各位跟我都是多生多劫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生命里面我今生真的要换什么。生命真的很短啊， 给你活90岁的话，三分之一睡觉，只有30年就睡着了，睡三分之一嘛，对不对？还有60年在生病呢，又去到了一半工作，剩30年。30年里面呢，杂七杂八的事情处理，大概剩15年。15年呢，就算很认真的15年呢，认真的念经、诵经、打妄想，又去到了一半。真正呢，活90岁的话，或许你正念不到5年跟6年的时间。所以人的生命很短，这时候在这么苦难的五浊恶世里，所以你能遇到大乘经典应该很珍惜。第二个，能够呢好好的一天呢把握生命呢，能够好好修持，应该很感恩。建议各位早上起来或睡觉前应该列一天当中什么东西最重要，有些东西是不重要的，你应该割舍。假如你的心不能割舍，比如说事业心太强的人也不会认真学佛，第二个这个烦恼心很重的呢也不会学佛，富贵人也只是来点香结个缘而已，还有呢很多很多呢这个人缘世俗的人缘太好啊也不会学佛，这家做做那家做做也很忙的，你的心也是散乱的。所以听好，你真正能够一生一天静下来，能够好好真正的用功精进的人，应该发愿，应该精进。那发一个愿心，从早到晚，我所见的任何一个人，我都要用以佛法来利益他，这个才叫能利益众生故生欢喜。在这里，我并不意味说我们佛教徒一定要学基督教才叫成功。但是从世俗地的善巧波罗蜜，我觉得基督教、天主教真的比佛教做得好。我们佛教有些莲友都啊，因为见得不完整，常常走走走，就像走到一个窟窿、一个孤独的世界。他认为舍掉一切人的时候，他才能修。其实有时候你是舍弃了很多磨练你的机会，但是在基督教、天主教，他会主动的去关怀别人。比如说青少年有青少年的问题，小孩子有小孩的问题，青少年有青少年的问题，国中有国中的问题，大学有大学的问题。再讲一个，青少年有青春期的问题，中国人都不喜欢谈，可是基督教天主教就把它谈，告诉你怎么跟宗教结合。可是我很少谈到看到佛弟子愿意花生命去跟大家谈，去关怀别人，去谈怎么样把你的烦恼跟超越，怎么样把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结合？这个基督教戒毒比我们好，天主教真的做得比我们好。早期我们现在台湾，各位看到50年来的台湾佛教还是有福报。50年前的台湾佛教啊，真正上山呢，能够去帮助贫穷的人都是牧师跟神父啊。法师跟比丘尼跟比丘尼都不愿意啊，为什么？他们啊借口要去闭关啊，那是逃避啊。可是这50年来，透过台湾的大乘佛教，很多很多的佛教体的功德力哈，才可以看到我们有多少的在家出家一起来做社会的慈善事业，做教育，做佛学讲座，做夏令营，做慈善事业，做医疗。这是我们这50年台湾的佛弟子大乘福报的功德力，我很赞叹也很随喜。但是在细微的地方听好，是你家里的人，你真正关心他吗？你真正用佛法开导他吗？没有。我知道很多的在座莲友自己跟家里爸爸妈妈沟通都有问题的，那是逃避啊。所以你每一次我在讲到当念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众生无边誓愿度，在你面前的这位众生你都不发心去关怀他，主动的用法去关怀他，那你还叹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我们的确连基督教跟天主教都比不上，何况我们还受了菩萨戒，这点我们真的要反省。我曾经问过很多莲友，哎呀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来学佛，他说哎呀师父他是没善根的，讲也没有用。我说那你听华严经是白听的吗？你从来都没有给他机会啊，对不对？你自己学佛了很精进啊，可是呢你怎么没有伸出你周遭的呢？听好，度众生是很难很难的。第一，要有大悲愿心，简单讲；第二，要有善巧方便；第三，要磨你的耐心，哪时候该说，哪时候不该说，你要训练的；哪时候该真诚，哪时候你不要讲，你不要打妄语，但是你可以说，我今天不想谈。 那时候也不要太唠叨，唠叨的都是他不要的。那时候他真正在你要你关心的时候，你说啊，你却呢没有智慧去抉择，说哎，我要去做义工。听好，我不是说做义工不好，而是说在家人真正需要你培养的时候，陪你的时候，你就要去陪他。我没有出家之前，我也很忙，我的母亲，对不对？我很忙很忙，我忙着白天上班，晚上参加佛学班，然后还参加夏令营。但是我就说好，我每个礼拜五都陪他，而且陪他的我用手机关掉，这才叫真正陪他，倾听他。有时候他会讲今生的事，有些会讲唠叨的事，有些讲抱怨的事，你就是关怀他，鼓励他，对不对？可是我看很多莲友呢，你陪家人的时候还呱啦呱啦跟别人讲，那你哪有陪你家人嘛？那你修一下自他交换，你的家人依这样的行为，他会学佛吗？不太容易。所以能利益众生，我是很真诚真诚的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佛经讲，众生像大海里无量无边的鱼类，像虚空无量无边的鸟类，像这森林里无量无边的动物，会在你面前出现的都一定有缘，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念利益众生故，你要生欢喜心，要问你的菩提心在哪里，你的菩萨界力量在哪里。当然这里也会碰到挫折，碰到挫折是怎么办？求佛菩萨，求观世音菩萨，求文殊菩萨给你智慧，给你力量，求阿弥陀佛，他一定可以帮助你的。最后念入一切如来智行力生欢喜心，是希望我的身口意能够进入一切如来的一切种智，生生世世身口意清净而行六度万恨，这个要发愿去受菩萨戒，这个才会真正生欢喜心。好，最后讲座的几次我都很常常鼓励大家主动去受菩萨戒，希望大家也珍惜。好，台湾也有很多传戒的道场，中国佛教会，或正觉精舍，或南林精舍，或正法的戒律道场，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好，今天讲经讲到80页的经文，下一次从论约开始讲，讲大乘九种念佛法门，我也会补充刚才讲的转恶道为缘发愿文给大家。好，今天就讲到这里。